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信心与救赎。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3到40节哈，经文比较长一点啊。正道的题目是信心与救赎啊，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3到40节哈，请大家准备好哈。我们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然后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面前。阿爸父，接下来我们要来讲解你的话语，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训诲。主啊，就祈求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生命能够得饱足啊，奔走前面的道路不疲倦。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有一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哈，那本书叫《殉道史》，读过没有啊？福克斯写的哈，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书中介绍了很多教会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殉道的基督徒啊，他们是为基督的信仰献上了宝贵的生命。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什么？得着生命哈。所以我问大家，殉道士是丧失生命还是得着生命？两个都有。他们先丧失地上的生命，然后得着什么什么？得到天上的生命哈。对，所以主耶稣说的这些人哈，丧失生命又得到生命的，我想就是指的这些殉道士，对吧？很值得我们尊敬哈。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殉道士是为什么有勇气能够丧失生命呢？我们今天相比之下好像我们没有殉道的勇气啊。我们今天有没有殉道勇气啊？艾瑞有没有殉道勇气？没有殉道勇气。哎，太诚实了哈。楚弟兄有没有殉道勇气？他说不知道。OK， 好，没好，有人说没到时候哈。OK， 好，为什么这些殉道士有殉道的勇气，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呢？对吧？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研究哈，我发现，其实殉道士的勇气是来自于他们的信心，啊，可以说他们都是信心伟人。不相信的话，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根据这个殉道士的殉道士的描述。使徒们大部分都是因着信心殉道死的啊。那个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根本不可能主动的殉道。你们知道主那个殉道士是大部分使徒是怎么死的吗？啊，怎么殉道的啊？知道吗？啊，有的是被砍头的，对吧？啊，有的是被石头打死的，然后呢，有的是被矛戳死的，有的是被箭射死的，对吧？还有人是被被钉十字架，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我记得还有一位使徒是先被殴打，然后被扒皮，然后被钉十字架，然后又被砍头，啊，我忘了是哪一位了哈。你们现在听下来以后，你就觉得说很可怕哦。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不是使徒的专利，这是初代教会信徒的很多信徒都拥有的这个殉道的一个过程哈。因着信。安提阿的主教叫伊格纳修是被野兽吞吃的，啊，因着信80多岁的士美拿的主教伯雷坎普啊是被火烧死的，因着信有一个姐妹叫做白兰蒂娜的一个姐妹，她是被鞭打、被羞辱，然后最后被野兽吞吃的、撕裂的。因着信还有一位叫圣劳伦斯啊，他是受尽折磨以后被放在一个烧红的一个铁床上。这个铁床上他是被活活的烫死的啊！我看了这个殉道史这个第一章以后啊，我就发现他们描述这个圣劳伦斯死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温顺的羔羊啊，然后在那里就是这样死掉了。好，因着信有一位基督徒的母亲鼓励自己的孩子在刽子手面前不否认信仰，最后当这个刽子手用那个剑刺进他喉咙的时候啊，最后把他的头砍下来，然后这个母亲就抱着她的孩子的头就向天上发出了最高声的赞美啊！我不知道在座的家长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啊？好，所以可以说教会的历史就是信心的历史，这个历史不仅在初代教会上演，其实也在近代教会和当代教会啊，也有很多不少的这个信心的英雄哈。我再举几个例子，因着信马丁路德贴出了教皇的95条罪状，掀起了宗教革命，对不对？宗教改革哈。然后因着信丁道尔因着翻译圣经而走上火刑柱，因着信戴德森 背起行囊来到中国，最后他的妻子儿孩子全部死在中国哈，然后开办了著名的内地会。因着信，乔治穆勒收养了成千上万的孤儿，哦，他是没有钱的人，他居然收养成千上万孤儿，而且养活他们，其中很多人出来都成了基督的精兵。因着信，有一个姐妹叫 Corrie ten Boom 啊，以前分享过，在德国纳粹的严格的管控监控下收留犹太人。因着信，奥运冠军叫李艾瑞，他放弃舒适英国的绅士的生活来到中国宣教，最后死在日本的集中营里。因着信，吉姆艾瑞特去南美丛林宣教的时候，他们本身带着枪，但当那些土著向他们射来这个矛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去伤害对方，而甘愿死在对方的矛下。因着信，宋尚杰把他的这个化学博士的这个文凭一下子扔在了太平洋里面，然后回来做一个贫穷的传道人。因着信，王明道拒绝加入三字，然后就坐牢几十年啊，这也是信心哈。我们可以把这个信心的历史继续讲下去，讲到夜晚来临，讲到天亮黎明。但是今天我们要先回到圣经啊，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心英雄榜讲完。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历史上的这些信心伟人哈，其实正是因为受了圣经启示的激励，才这样能够活出这么伟大的信心。他们信心从哪里来？他们信心是从圣经来。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今天的信心是从圣经来的哈。好，所以我盼望这次的讲道能够激励你以信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信心不仅是我们得救的媒介，也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更是我们服事的前提。我首先来给大家读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一起来看这个圣经啊，然后经文比较长啊，你可以打开你手中的圣经一起来看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到四十节，好，我来读给大家听。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了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啊，我停一下哈，你们数一下，等会儿数一下这段经文当中有多少因着信这三个字哈。OK， 我继续往下读，第二十九节，第二十八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是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贫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够完全。多少个因着信啊？八个、九个、四个，到底几个？ 我怎么数下来是七个呢OK 好，对，其中有一个不算哈。啊，好，今天讲到的这个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哈，我先跟大家交代一下，那就是我平时讲到时候会先把这个中心思想给到大家，但是这次呢我先不讲中心思想，我想等到最后那个讲完讲到的时候我再把中心思想给到大家。今天讲到也很具有挑战啊，我现在发现 OK 好，因为这个经文的脉络大概是这样的啊。好，那么还有一点我要先交代一下的哈，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分段。怎么分段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希伯来书的结构啊，然后你就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分段哈。希伯来书被称为信心英雄榜，对吧？它罗列了很多人类历史上的信心英雄。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叫什么三个字？因着信，对吧？你们有没有数过信心英雄榜里面有多少因着信这三个词啊？我刚才说八个其实是七个，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不是在句子的头上啊。我告诉大家啊，你们仔细去看在原文当中，如果你知道的话或者你有英文的话啊，你去看这个在英文当中翻译的比较完整啊，就是整个的因着信这三个字啊，在整个的信心英雄榜里面大概出现了19次啊，第十一章的第一到第七节啊，是他讲述的是普世观念和太古历史的时候，一共用了四个信，因的信啊。然后接下来十一章的八到二十二节讲述的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有七个因着信啊。再接下来十一章的二十三到三十一节讲述的摩西之约的时候，又有七个信啊，然后最后讲十一章的三十二到三十八节讲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又用了一个信，大家记住了没有？四加七加七加一啊，这个很重要哈。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其实今天的这个分段就是这样来分的哈。你们记得吗？我们以前讲了这个信心英雄榜的第十一章的一到七节太古的信心，对吧？然后又讲了十一章的八到二十二节亚伯拉罕的信心。今天我们要把这一章全部讲完，所以今天这篇讲章的分段应该是这样的哈，请大家记一下：十一章的二十三到三十一节摩西的信心啊，这一段讲述的是以色列出埃及，所以我要把这段命名为信心和拯救啊。然后十一章的二十三到三十二到三十八节是以色列历史上诸多伟人的信心，因为这一段讲述的是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的生活，所以我要把这一段命名为信心与生活。最后那个十一章的三十九到四十节这两节是信心英雄榜的总结，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要把这一段命名为信心与呼召哈。请大家可以看 PPT。这个 PPT 上面有写了啊，这个大纲：信心与拯救、信心与生活、信心与呼召啊。但是我没有把这个中心思想给到大家哈。好，大家记住了啊。所以如果下次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家分成四段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信心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扮演什么角色啊？扮演什么角色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蒙神拯救需要一位中保，而这位中保是神子民的信心所在神子民的信心中出生的。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你们真的应该看一下圣经啊，我说大家要看一下的话你要看一下圣经哈。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这节经文的背景是出埃及记一章二章的内容，当时以色列民族已经在埃及生活了400年，因为人数众多就引起了埃及法老的担忧，于是法老千方百计的要把以色列民族灭绝啊。他告诉接生婆把出生的男孩杀死啊，只有出生的女孩才可以存活。摩西这位旧约中保就在这样艰难的险恶的环境当中出生，照理来说他是活不了了，然而他的父母的信心却救了他。对不起啊，我好像在读书啊，是不是？我刚才真的被打扰了，对不起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就说我们其实每一次的聚会都是很不容易的。第一，别迟到；第二个，真的不要影响到这个，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小家在那边，我心里很难受的，其实。 就是大家影响别人了，知道吗？所以大家请可我们首先讲的是信心和拯救哈，讲的是这个这个11章23-31节讲的信心和拯救。讲完信心和拯救以后，讲到信心和生活哈。我脑子不在了，已经很抱歉啊，没关系了啊。那么信心和拯救这一段到底讲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了，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以色列蒙神拯救是需要一位中保，而这位中保在神子民的信心中出生。所以大家看到刚才那段经文其实讲的就是这一点，对不对？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神使用人的信心来成就他的伟大的救赎，是不是啊？主耶稣，我问大家，主耶稣是不是也在人的信心中出生的？是不是啊？他的父母是不是也是大有信心的人？也是的哈，对不对？你们记得吗？约瑟信不信？约瑟信哈，约瑟信谁？信天使的话，所以他没有把玛利亚休了。玛利亚信不信？信的，所以他唱出了一个赞歌，对不对？接下来他们因着信，他们就逃避希律王的追杀，又因着信从埃及回到拿撒勒，是不是？那么今天神也使用人的信继续成就他的救赎。所以我刚才在引言部分列举了这么多的教会历史上的信心伟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知道大家在你们在座的有很多人是想要被神使用的，是吧？哎呀，我要来服侍，我要来服侍。请问服侍的第一条件是什么？要有信心嘛。对，要信有神，信神所赏赐他的人哈。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被神使用的话，我们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在信心当中成长，对吧？所以这个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是，我再讲一遍这个希伯来书的段落哈。我相信大家可能没有听明白，我问大家哈，希伯来书分成哪四段？第一段没听清楚啊，刚才读得太快了。第一段11节到第几节？对不起啊，第11章的第几节到第几节？希伯来书第11章信心英雄榜分成哪四段？好，1到7，对不对？1到7讲的什么？这是上上次我们讲的讲道，信心的真谛，什么是信心？第二段啊，8到22讲的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信心与应许，对不对？第三段23到31，刚才讲的是什么？信心与拯救，是不是？然后呢，第四段
信心的生活，
信心的生活是32到38。你们仔细看这四段讲的什么意思啊？信心英雄榜，首先神告诉我们信心是什么，然后告诉我们这个信心是因着神的应许而来的，接下来这个信心是如何在拯救当中，神的拯救当中发挥功效的，最后是这个信心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如果你想了解信心的话，你要回到信心英雄榜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你才能够完全的明白啊，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刚才我们就开始讲了信心与拯救这一部分。那么信心与拯救，这个信心到底在拯救当中，神的拯救当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大概有四部分。刚才我们讲了第一部分，对不对？第11章的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刚才讲了背景，这个就是摩西出埃及记1到2章的情况。摩西当时的出生，摩西是一个旧约中保，他当时他出生的时候，神借了什么的信？他父母的信，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使不使用人的信在他的救赎的计划中，是不是？哦，非常重要。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来参与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我们要来服侍神，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要信。什么信？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吧？ OK， 好。所以我们看到 信心在救赎中的角色不仅是被神用来实现中保的出身，摩西是不是中保啊？旧约中保，以此推进救赎计划。其实他还让一切的神的仆人甘愿为主受苦。我们不信，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第十一章24-25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什么意思啊？摩西的母亲把婴儿摩西放在一个篮子里，飘在尼罗河上，对不对？后来被埃及公主捡去了，然后收为养子。所以这有一个电影叫做《埃及王子》，摩西是个埃及王子，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埃及王子当他发现自己的身世竟然是一个希伯来人的时候，你认为他更认同自己是埃及人，还是更认同自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对不对？埃及王宫有什么？荣华富贵。希伯来人有什么？做奴隶的身份，对不对？从哪里可以看出他更认同他是希伯来人呢？因为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埃及人去欺负以色列人，去打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为了救他的同胞，他就把那个以色列人杀死了，对吧？然后打死了，然后犯了谋杀案，对不对？把那个埃及人杀死了哈，对，犯了谋杀案。所以以色列，那么请问摩西为什么这样做呢？摩西有原因的哈，其实是因着信心的原因哈。他为什么这个是因着信心的原因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是不是神的子民啊？神的子民是不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心腹，旧约教会，旧约教会就是新约教会的雏形。所以摩西爱以色列，其实他就是爱基督的身体，就是爱基督，为以色列受苦，其实就是为基督受苦。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明白后面那句话哈。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26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了，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了哈。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他向往的所要得着赏赐啊，在摩西的心目当中有一个盼望，那就是从神那里得奖赏。为了这个奖赏，他甘愿为以色列百姓受苦，其实是为基督受苦。所以今天神也这样呼召他的子民，要为着基督受苦的心智服侍他，受苦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受苦的服侍才一定得到极大的奖赏啊。所以大家看明白没有？好，信心与拯救的第二个，信心在拯救中的第二个角色是什么？是为基督受苦。所以今天如果你想参与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的话，你的信心要带来受苦的心智，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信心在救赎当中的角色。第三个信心在救赎当中的角色是让属神的人产生忍耐的美德。第十一章的27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说什么呢？摩西杀了人以后逃去哪里了？逃去米甸，对吧？然后住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40年。住了40年，直到神呼召他出来。那么有人认为这节经文讲不通啊，说哎，怎么不怕王怒呢？好像摩西是怕王怒嘛，怕王惩罚他，怕埃及法老杀他，对不对？所以才逃跑的。我们其实不知道这4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一点肯定了，你看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说，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在这个40年当中，他有没有失去对以色列同胞的负担？根据这些经文，没有，对不对？他在等什么？摩西在等什么？恒心忍耐在等什么？等神的救赎。当然我相信他没有想到神会使用他，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这个信心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信心在历史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忍耐的美德啊。好，第四个角色，信心在救赎当中的第四个角色是让人在神的审判中不灭亡。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28节啊，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摩西被神呼召做了中保，就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借着他的手，神就降下十灾。而十灾的最后一灾是什么灾？记得吗？ 杀长子，对吧？包括埃及法老的长子。那么在杀长子的时候，这个石灾降下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啊？哦，洒血在窗户上，行了洒血的礼，对吧？以色列人在整个的时代当中全部逃过去，为什么？因为神赐给他们一个逾越节的礼仪。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逾越节礼仪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对不对？他们把羔羊的血，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啊，涂在自己家的门框上，然后天使看见这个门框上的血就越过那家人啊，所以以色列就逃脱了神的这个审判。所以我问大家哈，你们在这个经文当中，这几节经文当中，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的信心在神的计划当中是不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不是？那我再问大家哈，是因为神因着人的信心来救人的吗？
不是，
不是，对不对？信心不是救赎的条件，但是当神赐下这个救赎的时候，他有没有同时赐给我们信心？有的，对不对？大家明白吗？所以信心在救赎历史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要我们来回应他的救赎。主耶稣在世上为我们受苦，忍耐结果子，又做了逾越节的羔羊，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刑罚。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明白说，摩西为什么是必须要有一个大有信心的哈。摩西为什么要有信心呢？因为摩西要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是吧？啊，因为作为预表基督的摩西，我们当然要也要经历受苦和忍耐，并且通过守逾越节把十字架的救恩彰显出来。而为了做成这些，信心是少不了的。如果摩西没有信心，他就不可能成为预表基督的旧约的中保。今天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传福音见证基督，所以他也同样要求我们要有受苦和忍耐的心智信心，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有信心的人才能被神使用，甚至可以说基督徒的一生是信心的一生。我又开始读书了，不好意思。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神给我们的这个救赎当中，我们看见信心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不是？这个是什么角色？其实信心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去服侍神，我们要不要有信心？什么信心？刚才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启示出来是什么信心与救赎相伴？受苦的信心，忍耐的信心，最后守逾越节的信心，是吧？守逾越节的信心可以称之为叫十字架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在回应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受苦的信心？有没有为主受苦的信心？有没有那个忍耐、恒心忍耐的信心？我们有没有彰显十字架的信心？有吗？有没有？所以我请大家好好的去思想这些话哈，是不是啊？这个信心，真实的信心，回应救赎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啊？而且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生基督徒的一生都是信心的一生啊。因为好，那么是不是这样呢？确实是这样。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在接下来两节经文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将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将是信心的一生。我们来看第11章的第29到30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你们从这两节经文看到什么情况？就有两个因着信，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因着信加起来正好是基督徒的一生啊？为什么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信是过红海的信心，所谓过红海就是出埃及，就是从一个不信的人成为一个信的人，从一个非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是吧？就过红海，所以代表你新生命的开始。好，围绕耶利哥呢，这是讲的什么？讲的是进迦南，对不对？在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进迦南这件事情代表我们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所以从那个信耶稣开始，到进入新天新地，进入永恒的应许之地， 整个的就让我们看见神赐给以色列人足够的信心，可以走完这一条道，走完旷野的人生。所以今天来说，其实就是讲的是这两件事加起来就是基督徒的一生啊。那么有人说了，不对呀，在旷野当中他们是不是非常的不幸嘛，很多人跌倒，对，很多人都跌倒了，但是仍然有余下的人，后一代，就是生命真正老我死去了，完完全全新生命出来的这一代人，就终于进入了迦南美地。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半途而废，他有起初的拯救，起初的信心，他有最后的拯救，最后的信心，对不对？所以信心是基督徒一生的所要拥有的东西。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要让我们看见这一生的信心啊，也被称为叫唯独的信心。在神的拯救当中，神所要的是一个唯独的信心。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平平和和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不顺从的人一同怎么样灭亡。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妓女喇合是什么人啊？外邦人。还有呢罪人。好，还有呢？哎，有人说女人，对不对？对，妓女喇合有三个身份。第一个，女人。什么叫女人呢？在当时这个社会代表没有地位的人，对吧？好，第二个，外邦人，在当时被犹太人看不起的，认为是污秽的人。还有，她是什么人？罪人，因为她是个妓女，对不对？非常污秽有罪的人。所以我问大家哈，这个喇合他为什么最后会得救？然后耶利哥城里面，我相信有道德比他高尚的人有的是，为什么被灭绝？对，神有没有看喇合的行为呢？没有，神看的是喇合的信心，对不对？所以今天神也是这样来看我们的信心，在神的救赎当中，唯独看信心，而不是看别的东西。而且我们会发现妓女喇合竟然出现在耶稣的家谱，还有这个信心英雄榜啊，可不得了，哎，传唱千古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有没有？
我是呀。
有一个哈。然后有没有那个污秽败坏的人？
都是
哈，也是哈。有没有犯严重罪恶的人？小朋友说他是哈。 OK， 没关系，只要你有信心，真实的信心啊，你就是信心英雄榜的人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对这一段有一个总结哈。信心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啊，不是说信心是我们拯救的条件，而是神给我们的对他拯救的一个回应哈。这个信心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效法基督，成为像摩西这样服侍神的人的一个必修的功课。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啊，随着跟神的救恩相伴的真实的信心。这一段告诉我们，就是说在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反映出来信心是受苦的信心、忍耐的信心、十字架的信心。请问这个信心你有没有？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这一段终于讲完了。我接下来讲讲这个信心和生活哈。所以前面讲了信心和拯救，十一章的二十三到三十一节，接下来讲信心与生活，十一章的32到38节哈。那么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接下来继续讲呢？因为信心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不得不谈的。只不过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他讲的方式不太一样了，对吧？他把所有的这个他想把所有的历史上的信心伟人都讲一遍，可是他发现他讲不完，太多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十一章的三十二节他怎么说，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等等等等等，他讲了六个人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啊。我们记得这个希伯来书是一篇讲章，对吧？讲章我上次讲过了，用希腊语读一遍差不多是50分钟的讲章。所以呢圣经当中最好的、最标准的、完美的一篇讲章50分钟，呵呵，很有意思哈。那个 这篇讲章非常重要。所以讲到这里，圣灵就让希伯来书的作者戛然而止，说哎，等一下，你不要再讲下去了，你说何必再说呢，不要细细数了，他们听明白了，是不是啊？那么所以接下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来描述这个信心与生活的关系呢？啊，时间不够了啊，他讲了，他就大致的描述一下，但是虽然是大致的描述，但是他仍然忍不住提了六个信心伟人的名字。这六个信心伟人叫什么名字？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萨姆尔，对吧？还有最后是众先知哈。OK， 一共七个啊，众先知也算一个，一共七个。好，那么既然他讲到这个六个信心伟人，信心，我把它称之为叫信心六个英雄啊，信心六英雄。那么我们就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些人到底有没有信心？因为你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人好像也没什么信心啊，但是他们真的有信心吗？我们来看看他们有没有信心哈。我们惊讶的发现，这六个人有一种叫得胜的信心，很奇妙的，他们的信心是让他们得胜的啊。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哈。基甸有没有信心？基甸有信心。当时基甸要带领三万人去打那个米甸人，对不对？但是神说不不，你带300个人就够了，所以他就带了300个人，结果大败米甸人，有没有信心？好，巴拉有没有信心？有的，巴拉记得吗？在跟底波拉，在士师记里面跟底波拉迎战那个900辆铁车的这个西西拉，结果大胜迦南联军。我们知道当时的铁车是很厉害的哈。然后参孙有没有信心？哎，有人说参孙没有信心，他一生放荡，最后呢跟一个非利士女人啊鬼混，然后呢遭到了报应，被眼睛被挖掉，但是他是有信心的人。最后这个参孙在最后一刻他大有信心，他向神祷告，对不对？然后就推倒了这个大滚庙的柱子，这个神庙，那个非利士人神庙的柱子，然后压死的非利士人比那个他生前所有的压死人还多。而且我在想哈，他当时压死了什么人啊？请问在神庙里的是什么人？应该都是非利士人的领袖和精英，对不对？结果他一下子把所有领袖精英在那个庙里面一下子全干光了，所以很厉害啊。OK， 所以参孙也是有信心。耶夫他有没有信心？耶夫他也是士师记里面，他是在以色列危机的时候击退了亚门人的进攻。大卫有没有信心？哎，大家小朋友都知道，大卫打那个哥利亚，对不对？有个巨人叫哥利亚。大卫用一块石头就把哥利亚给打死了哈。好，最后撒母耳有没有信心？撒母耳也有信心，他在米斯巴为以色列人代求，他的一生都是信心的一生哈。所以这个六个人哈，你们数数看，这六个人是什么人啊？士师、君王、先知，对不对？是吧？士师、君王、先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是大有信心，是吧？啊。好，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这六个人，他又继续说下去了。我们来看第11章的33节，他说因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但是我问大家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不是只想到这六个人呢？
没有。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哎，你们有几个哈，第一个众先知，对吧？第二个，你们看看哈，这六个人的名字是不是顺序倒着的？这六个人可以分成三队啊。你们看那个按照历史的这个顺序，时间顺序，巴拉应该在基甸前面，对吧？耶夫他应该在参孙前面，萨姆应该在大卫前面，是不是？这说明什么意思啊？说明所有这些信心伟人就像一幅幅的画，全部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个头脑当中啊，是不是啊？啊，所以接下来他又想到了很多人哈，所以接下来你看他说什么？行了公义以后，后面那句话什么？得了应许，是不是？谁得了应许？他想到谁了？想到哈拿了，对不对？很有可能是哈拿，因为哈拿借着祷告得着了撒母耳，是不是？神应许给他撒母耳。接下来希伯来书作者又说了，他说堵住狮子的口，这时候是他想到谁了？他想到但以理了哈。有人说想到那个参孙，我觉得他应该想到但以理。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对不对？但是但以理有没有信心？大有信心，所以狮子没有吃他。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又说，他说灭了烈火的猛士，这又想到谁了？耶、太好了，想到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沙德拉、米萨和亚伯尼哥啊，因着信心他们在火窑当中就平安无事。 接下来希伯来书作者又说了，他说脱了刀剑的锋刃，这又想到了谁了？我想到的是大卫，因为大卫脱离扫罗和他的儿子亚沙龙，对不对？而且我也想到了以利亚逃脱那个坏皇后叫什么名字啊？耶洗别。我也想到了以利沙逃脱了约兰，我也想到了耶利米逃脱了约雅敬。那个对，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彼得有没有训到哈。OK， 好。然后讲着讲着，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又想起了这个那个信心的六个英雄哈。接下来他又说了，他说软弱变刚强。我想他又想到了，要想回了那个参孙哈，因为参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软弱变刚强，对吧？他一开始头发都剃光了，极其软弱，最后变成刚强啊。接下来他希伯来说这作者又说了，征战显出勇敢，打败了外邦的全军。好像我又想他又好像又想到了基甸、巴拉和耶夫他，是不是？所以我问大家，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写的时候，圣灵是怎么感动他去讲出这些话的呢？圣灵是一幅一幅一幅一幅这个信心伟人的照片全部在他的脑海当中，是不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问大家为什么？因为若没有信心，这些救赎历史就不可能这样发生。若没有信心，今天我们就枉称神的子民，大家明白吗？是不是啊？所以以至于圣灵感动希伯来说作者说，不是一个人哦，不是一个榜样哦，是所有我的子民都是要有这样真实的信心，受苦的信心，忍耐的信心，十字架的信心，才称为我的子民。所以我讲到这以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引言部分哈，我们想想看，刚才我给大家举了多少例子啊？王明道、宋尚杰、戴德生，对不对？他们是不是都有大有信心的人啊？马丁路德，是不是一大堆的人，对不对？好，不过我告诉大家，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个信心英雄榜，讲得胜的信心的时候，他竟然把得胜的信心停在两个女人身上。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一章的三十五节啊，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是谁啊？
以利沙的那个妇人。
很好很好，对，一个是西顿的女人，西顿的妇人，对不对？他儿子死了，然后呢他找到了以利亚，对吧？啊，然后呢以利亚大有信心祷告，然后他的儿子复活了。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利亚的信心是没错，但是你觉得这个妇人有没有信心？
有，
他愿意把死去的孩子交在以利亚的手中，他相信先知，相信神的仆人，对不对？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的哈。另一个妇人叫做书念的妇人，他因着信也是把他死去的儿子交给了他的交给了那个以利沙啊，然后以利沙也是借着大有信心和祷告和一些行为，他的这个儿子就复活，这记录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啊。所以得胜的信心的至高点就是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这就是基督徒的信心，是吧？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好，所以讲到信心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意犹未尽哈，我们前面讲了，这就是得胜的信心。那么他讲完得胜信心以后呢，接下来他要讲受苦的信心啊。为什么讲受苦的信心呢？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是这样说，他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苦难跟信心是个什么关系啊？苦难能够练就信心，对不对？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这些人的信心是得胜的信心之后，接下来他马上话锋一转就讲到了受苦的信心。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受苦的信心跟得胜的信心有什么关系？因着受苦信心增加，才能在属灵征战中得胜，对不对？你认为巴拉、耶夫他、参孙他们没有经过这些苦难吗？都经过这些苦难练就信心，以至于他们有得胜的信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苦难的信心，希伯来书作者是怎么来讲的。好，我们来看第十一章三十五节，希伯来书作者继续说，他说又有人怎么样？ 忍受严刑。什么叫严刑啊？严刑就酷刑，对，没错。严刑就好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把你绑在一个木头上面，然后折磨致死，这叫严刑，对不对？马加比时代啊，耶稣来之前，马加比时代有一个很年老的文士啊，大概90岁了，这个文士就是这样被折磨致死的啊。这个文士是因为不愿意吃猪肉啊，那个当时以色列人是不吃猪肉的哈、啊，就被叙利亚人啊那个绑在这个石头木头架子上活活折磨死啊，这叫严刑。好，除了忍受严刑，受苦的信心还包括哪些？后面又说，他说不肯苟且得释放，是不是？这个让你想到了谁？
王姨还在监狱。
王姨还在监狱，我没有想到王姨哈，我想到是另外一个人。你们知道，我没有想到圣经人，我想到是中国有一个老传道人叫以巴弗，啊，是大概是个西北人哈、啊。以巴弗很有意思，以巴弗是在大概50-60年代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都是为信仰那个受逼迫嘛，所以呢他就被关进去，关进去以后呢，那个政府就让他去那个说，哎，你要悔改，你要不要信，你要否认信仰。他说这我做不到啊，然后他就受了很多苦难嘛。国内的后来改革开放了，80年代的时候他就被放出来了。为什么放出来呢？就这个人关在里面也不好，反正他也没什么。但是呢，就是给他搞了一份认罪悔改书，然后呢说，哎，他认罪了就放出来。那以巴弗就不干了，对不对？关不关监狱不重要，认不认罪很重要。我不能否认神嘛，我不能否认基督。所以呢，他被放出来以后呢，他自己在监狱边上，我忘了是哪座城市了啊，在监狱边上自己找什么？宁夏。对，在监狱边上自己找了一个破房子住在那儿，隔壁就是监狱，他就住在那儿。那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住在那儿？”他说：“我做一个墙外的服刑犯，就是他们不愿意把我关在里面，没有用正规的。”方式把我释放出来，合法的方式把我释放出来，我就在墙外做一个服刑犯，这就叫不苟且得释放。所以这个以巴弗到年老，一直到他去世，他一直住在那里，他一个星期只吃2顿饭，他以禁食来向世人宣告我没有得释放啊！我觉得这个例子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不肯苟且得释放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听到了这些例子以后你们会怎么想哈、啊、在座有没有人认为说，哎呀，何苦呢？有没有啊？有人说何苦呢啊？你可以想何苦呢，这是在圣经里面，这是人的想法，是吧？因为这里说了不肯苟且得释放嘛。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请问基督徒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做出那些为了信心做出一些傻傻的事？为什么会甘愿舍弃什么财富啊？
这个跟美的不同。
对，11章35节，请大家看这句话，他说：“为了得着更美的复活。”今天为了基督信仰所做的每一件事，哪怕是在世人眼里看的傻事、蠢事、不值得的事，对不对？但是在将来都会得着神极大的复活。因为神要赐给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他都记得，他永远记得。所以神看的是我们的心。今天如果你奉献，你说啊，我奉献了很多钱，但是你在奉献的时候，如果你心里说，哎呀，我只是把多余的奉献出来，神真的是得的奖赏其实并不多。今天如果你钱很少，你说不，我仍然把我所那个没有的奉献出来，我很缺少，我奉献以后家人就挨饿了，但是有比我更有需要的人。这时候当你奉献出来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大的赏赐，大家明白吗？好，讲到这儿请大家注意哈，前面讲到得胜的信心的伟人还有几个名字，对吧？但是讲到受苦的信心伟人的时候，有没有提醒谁啊？
没有，
一个人都没提，对不对？所以真正的无名英雄是受苦的信心伟人，还不是得胜的信心伟人，对不对？哦，所以我跟大家说哈，受苦不是为了出名，受苦不是为了让人纪念，受苦是为了单单爱我们的主。 所以在第十一章的36节到38节列举了各种基督徒的苦难，却一个人名都没有提。我们来看一下第36到38节哈，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死。哇，你看看好多不同的这个死法哈，披着羊皮，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走，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很稳定的消费型的生活吗？我告诉你，不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聚会，就已经是神的恩典了。你要准备好漂流无定。你要准备好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走，是不是啊？你要准备好受穷乏、受患难、受苦害啊，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些好像离我今天的生活很远哈。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些事仍然是有的，只不过苦难还没有来到你的身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神还没有允许苦难来到你的身上，因为他有奇妙的旨意。第二种，可能你的信心真的有问题。神没有用苦难来炼净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信仰是为主受苦的信仰。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到的，基督徒本是什么？世界不配有的人。哎，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什么？请问大家，今天你觉得你是世上配有的人吗？
不配。
你不要回答了哈，你回答永远跟别人不一样。请问在座的，你们认为你们今天是世上配有、配活在这世上的人吗？我问大家啊，这是圣经的话啊，对不对？圣经说有信心的人是怎么人？不配在世界上活着的人，请问你们配吗？你们很配，你们有深圳的房子，你们有稳定的工作，对不对？你们有那个能够有剩余的金钱。这不是在世上很配吗？对不对？不，我知道那个你是例外哈，你真的是不配有的，所以我很感谢神，感谢主哈。是的，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你要准备好，今天有可能你仍然是一个世上配活在世上的人，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神会让他经历在世上成为一个不配活着的人。准备好了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到这里哈，请问你还是不是在为自己积攒地上的财宝？请问你还是不是为地上的衣食？有人说我没有财宝，但是你有没有为自己在地上的衣食住行担忧？你还在想世上要不要过一个，现在有一种名字叫财务自由，对吧？还有舒舒服服没有压力的生活。但是我告诉大家哈，等到试炼真的来临的时候，你会软弱不堪，你相信吗？你过得越好越软弱，真的啊！现在神给我们恩典是有他的目的的，但是不要为这些事情而绊倒了，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把我们的目光啊放在今生这些地上的事啊，因为这些现在看来很重要，但是等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一钱不值，是不是啊？啊！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是否是真的，这个很重要。好，那么什么是真实的信仰呢？就是我在这边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是什么信心与拯救相伴？受苦的信心、忍耐的信心、十字架的信心。神在生活当中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的信心。得胜信心从哪里来？受苦的信心，这才是真实的信心。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大概啊，整个的信心英雄榜基本上讲完了哈，但是后面还有两节经文。所以讲到这里以后呢，接近尾声，我想说一下哈，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哈？我觉得这段经文真的非常美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圣经篇章，就好像一曲伟大的交响乐，宏伟的救赎背景、救赎历史是这个交响乐的背景，但是信心就是这个交响乐的小提琴独奏， 啊，奏出了坚忍的美德和受苦的心智，奏出了征战的得胜和十字架的荣耀，是不是啊？哦，所以这才叫真正的信心。所以我给大家稍微过一遍哈，复习一下这个整个的信心英雄榜，然后最后我们讲讲这个结尾哈。所以刚才有问大家说，第一段讲了什么？是太古历史当中的序曲，让我们明白了信心的真谛，对吧？什么是信心的真谛？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对吧？第二段讲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坚定的信心来自于对永恒添加的这个应许的一个确信盼望，对不对？第三段摩西的故事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唯有信心才是神的救赎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对不对？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受苦的信心，坚忍的信心，十字架的信心。那么最后一段刚才讲了以色列的历史，是要劝勉我们什么？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无名英雄啊，我们要向这些无名英雄学习如何为信仰受苦，在属灵征战当中靠信心得胜。好，那么终于信心英雄榜讲完以后呢，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来总结这个信心英雄榜的？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39到40节哈。我看完以后我非常惊讶啊。十一章的39到40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那些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读完以后大为震惊，为什么哈？你们看哈，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是怎么来结束他这段话的？首先，这个是不是一个结论啊？是个结论哈，因为这里说到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这句话出现在11章2节的，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对不对？这个在这个圣经当中称之为叫前后呼应，其实就是代表这是一个结论，一个总结哈。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这段话，你会发现它不只是一个总结，而且是个呼召，一个强力的呼召，或者说一个非常盛情的邀请。第39节这里提到说，救赎历史当中这么多的如此多的伟大的信心英雄，他们付出了多么大的艰辛和努力，结局怎么样啊？啊，结局未得着。我们以为他要讲完说哎呀，这些信心伟人他们都最后都得着什么什么，这里说他未得着，请问怎么会未得着呢？是不是白跑一场啊？已然未然哈，对，未得着。那为什么未得着啊？大卫得着了神给他的，因他的一信心给他的应许没有？没有。摩西呢？也没有。以利亚呢？也没有。怎么会没有呢？为什么？我们来看40节哈，他说因为神给我们，哎，不是他们了，变成我们，好像我们是一体的，对不对？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哇，我看到这，我发现这不仅是一个结论，是个呼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预备了那更美的添加，叫以前的信心伟人跟我们，请问我们是谁？就是在座的各位基督徒，与所有的基督徒一起同样的时候去得着，这样才是完美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呼召？你们有没有看到神现在用这句话在呼召我们，要跟历史上的信心伟人活出一样的信心？真的是这样，是吧？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呼召，盛情的邀请。当时应许给以利亚、以利沙，应许给摩西、大卫的所有的美好的应许，将来都会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来回应呢？信心，伟人的信心，来回应这样的救恩。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我讲到这里以后，我今天终于可以把中心思想告诉大家了哈。中心思想是什么呢？今天讲章的中心思想就是，神呼召我们要以真实的信心回应他的救赎，并以真实的信心活出得胜和受苦的生活。 是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哈，这个这篇讲章就讲完了。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我们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值得吗？
值得，
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实在太伟大，他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换来我们永远的平安，永远的祝福，对不对啊？然后你们记得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承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其实他自己就活出了一个信心英雄的榜样，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哈，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信心当中，我们要不要以十我们的信仰当中要不要有十字架的烙印？我们要有十字架的烙印，对不对？如果你像财主一样舒舒服服的活在这世上，对不起了，怎么可能产生十字架烙印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完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英雄榜，你就知道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受苦的信心，忍耐的信心，十字架的信心啊，这样才能在属灵征战中得胜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经历信心的生活？不过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最后一句话哈，经历信心生活，如果你真的经历过以后，你其实会发现说，其实那是美好无比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就说哎呀好苦啊，我才受不了。但是当你真的经历过以后，你才能够真的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信心的生活是天堂的生活，天父邀请我们来享受它。我做个祷告结束。